亲爱的朋友平安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，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，愿上帝祝福您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四世纪第六章哈。四世纪第六章他一开始说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我想这句话如果记载在前面没有什么大不了啊，我们上次有讲过耶和华这个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第一次，然后以后都想又多一个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是这一次写在第六章哈，有特别的意义在这里哈。我为什么说有特别的意义在这里？因为前面五章哈，第五章跟第四章，第四章跟第五章不是讲底波拉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第四章，然后第五章又做了一首底波拉跟这个巴拉的一个诗歌，就是他们战胜的诗歌，对不对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当他们战胜诗歌在 celebration， 在这种庆贺的完了以后，第六章一开始马上又跟你讲说什么？耶和华啊，这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。所以这讲起来已经是第四次了哈，已经是第四次了，啊，可以看见人哈，就是起起落落，啊，我们的生命在做基督徒的生命哈，就像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时候就这样起起落落，啊，本来很好，本来得胜了，还在庆祝的时候，还在写诗歌，还在写这个见证，还在说啊，神多么对我们多么怎么好，对不对？第二天早上起床就说啊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记得说第一次的时候是这个啊，他们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，第一次的时候神兴起谁？厄陀涅，对不对？厄陀涅哈。第二次神兴起谁？以户。啊，第三次兴起谁？底波拉，对不对？第四次的时候，这时候要兴起啊，这个叫做这个基甸啊，基甸。好，啊，所以啊，厄陀涅的时候，记不记得我们厄陀涅是什么啊？他有几年？几年啊？好像是八年四十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18年、80年，然后一个啊，这边也是啊。这个四十年，对不对？底波拉也是四十年哈。然后啊，基甸的时候，我想基甸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后面哈，基甸也是太平几年啊，40年，就在这个啊第八章的第28节，第八章28节啊，也是40年。所以加起来的话哈，40、80、40、40，将近200多年了哈，将近200多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每一次哈，神就让他们这些人啊，以色列人太平哈。所以在这个第五章结束的时候，让他们太平多少年？40年。他们太平40年完以后，他们又行了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，这个人的软弱哈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哈，啊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人的软弱，因为他们是靠自己哈，啊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靠自己的，啊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因为靠自己，所以每次都软弱；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靠主，所以我们就不再软弱了，靠主刚强壮胆，不再软弱了哈，啊。这时候我们来看哈，啊，这个。第一节后半段，他说耶和华就把他们交给米甸人，啊，这一次啊，这个交给自己人了哈，啊，前面是交给外邦人哈，啊，四次的当中只有这一次是交给自己人哈，啊，其他就交给，记不记得我们讲什么米索波米大，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摩押人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次交给米甸人，为什么我们说米甸人是自己人呢？因为米甸人哈，啊，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25章哈，啊，我们翻一下创世纪第25章哈，啊。创世纪第25章，当撒拉去世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又娶另外一个太太，记不记得？叫做基土拉，对不对？他基土拉生了这个6个儿子，啊，有一个叫新兰。创世纪第25章，基土拉给亚伯拉罕生了6个儿子：新兰、约山，还有谁？米旦，还有米甸，还有伊斯巴，还有苏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米甸说起来哈，啊，是以色列人的什么 cousin， 他们的堂兄弟， 啊，虽然他不是正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生的十二个支派，啊，但是他是亚伯拉罕娶基图拉所生的儿子，啊，所以讲起来他们是算是同父异母，啊，算是同父异母，不是正统的，但是可以算是堂兄弟，啊，这么说可以算是堂兄弟。所以他们这次神把他们交在什么自己堂兄弟的手中，就是米甸人，啊，所以讲起来说实在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，啊，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丢脸，啊，我们从第二节开始，他说这个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，哈，所以可见啊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可怜，哈，在山里面挖洞，哈，他们在山里面挖洞就建造营寨，啊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，哈，他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。牛羊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如果你有笔的话，我希望你把这几个字 画起来，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第三节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画起来，然后他们什么都上来攻打他们。重要的是这一句话，哈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。他说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。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，哈，就是说以色列人当时，哈，他们在平安的时候，他们撒种都没事，他们播种种田都没事，仇敌都不会来，米甸人都不会来攻击他们。米甸人什么时候来攻击他们你知道吗？当他们要收割的时候，哈，就是说你撒种的时候敌人都不来，等到你最后你要收割的时候，敌人就来攻打你们。敌人不止来攻打你们，而且没有留下什么食物给以色列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四节的中间，他说什么？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，哈，这次的攻打，哈，说实在是很丢脸，哈，这跟我们日常生活很像，哈。啊，米甸人来攻打的时候，哈，就是说让他们每一天都可以撒种啊，你每天耕种啊，每天耕种。但是等到你耕种完了，要收成的时候，哈，你收成了，然后他们来攻打你，把你所收成的全部抢走。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哈，我们每一天劳碌，哈，好像一年365天，哈，每天劳碌，每天去赚钱，哈，赚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哈，所有的东西，哈，等到你通通放在一个，比方说你的这个啊，宝贝箱里面，它干脆等到你全部聚集到宝贝箱，一次把你偷走，一次把你拿走。所以你看有没有丢脸，哈？啊，以前是怎么样？以前对这个啊，当时的人讲起来，哈，是啊，就是说仇敌攻击，对不对？压榨他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在播种的时候，他们也很辛苦。但是这一次说实在以色列人是很丢脸，哈，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到说，这个好像做虚空，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，好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样子，好像说你就是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忙忙忙忙忙到好像有一个希望，但是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跟你讲说没了，到头来什么都没了，哈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米甸人用这样子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的百姓，让他们在安居乐业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撒种，他们以为啊，这个啊，没事，啊，等到收成的时候，别人就来给他拿，而且不止这样子，他说什么？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什么？留下食物啊？那你记不记得在第五章的时候，哈，啊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啊，第三次他们被抓啊，被这个欺压的时候，哈，这个第三次被欺压的时候，这是第四次了，哈，第三次欺压之后，我希望大家翻到第五章，哈，有一件事情，哈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在第五章的第八节，第五章第八节的最后，他说那时以色列人多少？
四万人
中岂能什么？岂能见藤牌枪矛呢？什么叫做藤牌枪矛？啊？什么叫做藤牌枪矛？藤牌枪矛就是什么武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 上一次兴起底波拉的时候，是他们被攻击的时候，是他们什么？被仇敌把所有的武器通通拿走了，所以以色列人岂能见什么藤牌枪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次呢，仇敌把他们什么东西拿走？食物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哈，上一次仇敌把他们的武器拿走，这一次仇敌把他们的食物拿走，哈。那我们刚才讲过，这次食物哈，还是不是说你开始种他就开始对你攻击，都是什么？仇敌都是捡现成的啦。哎，等到你全部做完了以后哈，啊，这个啊，把麦子收割了哈，然后把这个谷糠这个拿掉了，然后通通弄完了，也大概也是装包了，然后通通弄好了，他的最后一分钟他把你拿走啊。所以从上一章跟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哈，仇敌就是拿掉我们的武器，拿掉我们的什么食物，这一章拿掉我们的食物啊，所以上下两章哈，其实有连带关系的。上一章拿掉我们武器，这一章拿掉我们的食物。其实今天哈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仇敌也是要这样子对付我们，对不对？啊，仇敌怎么样对付我们？就好像说，你属灵征战的武器没有了，也不读经，也不祷告，这些没有了啊。然后什么食物也拿走了啊，你也吃不到神的话语了啊。也没有什么喂养了啊，所以武器也没有，食物也没有，所以这是接二连三接下来的哈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，啊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，他说极其穷乏，他就什么就呼求耶和华啊。所以我记得前面也都是讲呼求耶和华，记不记得我们每一次以色列啊，这个像。前面几次当这个以户兴起的时候啦，或者是这个啊厄陀涅兴起的时候，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就呼求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当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啊，耶和华就给他们一个什么拯救者，就是像厄陀涅这样子啊。但是这一次啊，情形不一样了，这次神不马上拯救他们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说实在已经是第四次了啊，第四次了哈啊。刚才我们写在黑板上有总共四次哈，就是稍微复习一下。但是这次四次了以后，神没有马上给他们这个啊任何的这个事师来拯救他们，神却差遣了一位先知哈。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第七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。这个地方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没有写先知的名字。其实重点是说什么？先知是谁不重要了，先知是谁不重要了啊啊！但是先知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神要告诉他们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啊，神告诉他们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地上来，然后出了是为奴之家，然后救你们脱离埃及的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人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可见他们当时在什么，在亚摩利那个地方，他们在什么敬拜当时的神啊？所以神这时候差派这个先知来，把这件事情再跟他们讲一次啊，再跟他们讲一次啊啊！所以你看最后一句话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啊啊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当这一次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神没有马上给他拯救。啊，耶和华神没有马上派人拯救他啊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他们这一次哈，啊，算是蛮幸运的啦，算是蛮幸运的。因为哈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看哈，啊，不看这个生命记哈，啊。在生命记当中，他有跟他以前有跟他们警告过，就是说，当你如果敬拜别的神的话哈，啊，必天不下雨，地不出土产。好不好？在生命记的地方，他说天不下雨，地不会出土产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他们天有没有下雨给他们？我想有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出土产。但是仇敌却是在什么？他们土产收成的时候来把他们什么？来把他们抢走啊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现在实际上神还是怜悯他们。我的意思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是可以生产，只不过是什么？ 得不到。好，这是一个很怎么讲啊、很讽刺的，很 ironic， 就是怎么讲啊、就是很讽刺就对了，就是说你可以生产但是得不到啊，你可以上班，你可以工作，你可以努力，但是到头来什么？
一场空，
什么通通没有哈、啊，他就让你做哈、啊，让你做，然后哈、啊，什么东西你都觉得说好像我日子很好过，但是到后来是一场空，啊，其实这时候已经让以色列的百姓再一次看到，怎么讲？他们以前眼睛被蒙蔽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才让他们看见什么？其实他们所敬畏的神哈、啊、是当时的假神。神啊、在这个时候是怜悯他们哈、啊、最主要的目的是神要他们能够悔改啊，神要他们悔改，要他们能够苏醒啊。那神在这个之后他赐下了这个啊、一个大能的勇士哈、啊、就是基甸，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这个叫做什么大能的勇士哈、啊、但是我们还没有继续往下看之前，还有一个小地方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当先知说话的时候哈、啊、这个当先知说话的时候，当时的人还在拜偶像，听清楚哈、啊、当先知在说话的时候，同一个时间他们的最后的收成被掳走了，他们的人还在拜偶像，所以接下来神会向基甸说话啊。如果你注意看的话，你看到第六章哈、啊、第三十节，对不起，我跳到第三十节来看哈、啊啊，你看有没有看到城里的人对约阿斯，就是这个基甸的爸爸，对约阿斯说，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边的木偶啊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等一下我们从第十一节看的时候会看到基甸的事情，也会看到基甸怎么样在晚上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不敢在白天，在晚上的时候把那个偶像给他除掉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当先知正在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拜偶像，一直要等到等一下基甸被神呼召了，基甸晚上偷偷的把这个偶像除掉。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当时哈、啊，当我们在看到这个第七节，当耶和华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那里人的时候，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拜偶像，可见他们这句话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时候神就要开始什么？开始跟这个基甸说话啊！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说一件事情哈、啊。以前哈、啊，当他们呼求的时候哈、啊，耶和华神马上什么？派遣一位什么士师来拯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马上？那这次为什么有延迟？以前他们马上被拯救最大的原因是说，当时他们没有拜偶像。他们只是被仇敌欺压，懂我意思吗？但是这是前第一次到第三次，这是第四次啊。第四到第三次的意思是说，厄陀涅做先士师的时候，还有那个谁，以户，还有底波拉，他们都是无缘无故被仇敌吞吃，对不对？但是第四次基甸这一次哈、啊，当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，他们还在什么拜偶像，对不对？懂我意思吗？然后什么？然后神过了一阵子以后哈、啊，先派先知来跟他们，就说你不要再拜偶像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先找先知来跟他们说，然后再找什么？再找基甸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基甸再去什么？晚上再去除偶像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可见哈，你看哈，当我们无缘无故被仇敌欺压的时候，我们呼求，我们就马上得到拯救；当我们还在拜偶像的时候，我们呼求啊。神没有马上拯救啊，并不是神不爱我们，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，要先找一个先知，当时的哈、啊，先找一个先知来告诉你说不要做这些事，然后等到我们除偶像以后，神这个时候才派先知来，那派这个什么基甸来跟我们除掉偶像，在当时的情形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讲。很重要的一点，否则的话哈，你看前面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当中哈，他每一次呼求， 那一节呼求完了，下一节就是什么？耶和华就应允他们，有一位什么？有一位这个先士师，好不好？那这时候确实没有这样子哈，这是很重要的不一样。所以第四次的时候，就是神兴起基甸的时候，确实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啊，这点要很清楚的哈，好不好？然后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一节看到，这时候这个先知讲完话了啊，先知也跟他讲说，这个啊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哈。然后第十一节开始，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啊这个约阿斯的橡树下面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，他说什么？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了要防备米甸人。所以这句话哈，你也把它画起来哈，也蛮重要的哈。你看哈，这个基甸这个人哈，基甸这个人哈，他是这个啊，当时哈，在这个橡树下的约瑟的儿子基甸，他正在干什么？他是正在打麦子。我想请问你，打麦子要在哪里打？
麦场。
在麦场或在禾场打。那基甸这个人，他在现在在哪里打？
啊？
酒窖。什么是酒窖？啊？在哪里？在地底下，或者在什么？在酒窖里面，就是说外面看不到，因为酒是什么？酒不能在外面晒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到纳帕的话，看到酒窖是什么？酒窖都是什么？放在地底下阴暗的地方，存酒的地方。他哦，打麦子居然在哪里打？他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那个道场上面打，因为为什么不在光天化日道场上？啊？
怕被抢
嘛。所以我刚才一定要先跟你讲说，这个以色列人当时被米甸人欺负，实在是欺负的实在是很丢脸了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就收了很多麦子，然后再到那个禾场上打麦子，可能等你打完了以后，你全部收完了，然后他再跟你抢走，就是做虚工啊，做虚工啊。所以这时候哈，这个米甸哈，他因为什么？他防备米甸人，有没有看到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他防备米甸人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这样看过去，就好像没有给他注意看。其实你看哈，这个基甸这个人哈，他也有点点什么，也有点点害怕，所以他必须要防备米甸人。他为了要防备米甸人哈，他居然把麦子拿到什么，埋到那个酒窖里面，就是地底下里面，或者是他的酒房里面去，外面看不到，因为什么？米甸人看不到，米甸人就不会给你什么，就不会给你抢走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为了防备米甸人了哈。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像什么基甸显现，对他说什么？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他说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，主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呢？可见这个基甸这个人哈，他害怕，他为了害怕米甸人，躲在酒窖里面打麦子。那你说他是大能的勇士吗？啊？啊？我们看了会笑哈，我们听了会笑哈。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。”最主要是什么？为什么叫他大能的勇士？其实他不是什么大能的勇士。对不对？你害怕仇敌，躲在酒窖里面打麦子，怕被人家抢，你根本不是什么大能的勇士。但是神为什么叫他大能的勇士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好不好？所以大能的勇士其实基甸是不配的，但他为什么被称为大能的勇士？乃是因为什么？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好不好？这时候神就跟他讲，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。那基甸并不像我们现在讲的这样子，可能你我也有时候也不太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哦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就是大能的勇士啊。基甸有点点还是一样害怕。他怎么害怕呢？他说，主啊，耶和华，你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为何遭遇这一切事呢？哦，他有 question， 他有怀疑的。因为什么？他躲在酒窖里打麦，他说如果你与我们同在，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？他说我们的列祖不是像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了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。 哇，其实这不是你我今天的看法一样吗？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哦，这个牧师在上面讲的，哇，哗啦哗啦说大能的勇士，我们是要起来征战，然后你坐在下面说，你如果你说我是大能的勇士，如果耶和华真的与我同在，为什么我今天会有这样子的困难呢？为什么我的这个遭遇到这些困难的事情，我的家里遭遇这些困难，我的生意，我的这个什么一切遭遇这些困难，而且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他现在却丢弃我们，神你是不是丢弃我们？所以这很重要两个字，遭遇还有什么丢弃？然后什么？你又把我们交在这个仇敌的手中。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人的写照，基甸就是我们人的写照。但是你看，虽然他有这样子来这个怀疑，来 question 好、哦、这个神，但是你看十四节，这很重要的一节，十四节他说什么？耶和华观看基甸，虽然我们软弱，虽然我们怀疑，但是神还定睛的看着你。神还观看着你，他说耶和华观看基甸，就好像做父亲的把儿子的脸拿来，做母亲的把儿子脸拿来，还是一样看着你的脸，看着你的脸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吗？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这时候其实神是要把后面的拿到前面来讲，意思是要告诉说，等一下我要差遣你去把米甸人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手里拯救出来，并不是靠着你的能力，乃是靠着我的能力。给他讲这句话了以后，基甸还是不懂。今天我们来一开始讲前半段的基甸，前半段的基甸，后半段的基甸他很好，前半段的基甸不行。然后基甸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何能拯救以色列人？他还是一样一点什么？一点胆量都没有，因为前面都已经躲在那个酒窖里面打麦子嘛。他说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啊，他说什么？我在富家是自微小的啊。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，在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佛拉，坐在什么亚比以谢族人，对不对？什么是亚比以谢？亚比以谢就是马拉西支派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族了，好不好？马拉西的一个小族。好，他说我在十二个支派中，在马拉基最小最贫穷的，而且在我在富家中是自为小的，最小最小最小的。那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打击米甸人，如同打击一人一般。所以米甸人当时有上万人他跟他讲说，如果我让你，我的能力给你，你去打击米甸人的话，就好像不是打一万人了，是打多少人？打一个人。好，所以神已经三次跟他说了，第一次跟他说什么？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。第二次跟他说，你去打米甸人，拯救以色列人，这能力不是我给你的吗？第三次十六节跟他讲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打米甸人如同打一个人一样。那你说这时候如果你听到这三句话了以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应该要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但是基甸还是什么？还是软弱。哇，这家伙还是软弱。神其实最主要跟他讲说，你要刚强， OK 啊，你要刚强，但是他还是软弱。神再跟他讲说，你与我同在，你就刚强。他还是软弱，他还是软弱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了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跟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到宫里面前。主说，我必等你回来。这时候基甸想要有一个证据了。他的证据是什么？证据就是说我等一下去拿一个礼物回来，看你怎么办。神也不怕他，跟他讲说什么？我等你回来，我等你回来。因为他要证据嘛，他要证据的话，他就说好，你在这边等着，我回去拿一个礼物。我们来看他拿什么礼物。十九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法面做了什么无酵饼，将面放在什么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献给使者，在使者的面前。那这时候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盘子上面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以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盘子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基甸他献上什么，我们来看看基甸为神预备了什么礼物。山羊羔，对不对？ 还有呢？无效饼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以色列他们当时的人在以前有使用过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样东西哈，你在圣经上面是第一次看见的，叫什么？把汤盛在壶中。在这个之前哈，以色列献祭没有放汤的哈。你知不知道？如果您到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，我们中国人吃饭哈，都有汤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吃饭没有汤的呢，汤对他们讲起来，像那个什么啊、印度人也是，他们都没有汤的，不喝汤的。其实讲一句话，就是说，上一次我碰到一个宣教师，他到印度去宣教哈、啊，就是上次印度的牧师来，我问他说，你们民族为什么不喝汤啊？他说我们连食物都吃不饱了，还有汤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汤对他们讲起来是特别的奢侈品啊，他们这个固体的食物 solid food 都吃不饱了，对不对？汤对他们讲起来是一个哈，所以没有关系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你看基甸这个人哈，他最主要的是什么？他要试验看看说，这真的是不是耶和华神他自己，是不是神跟他说话？所以他讲说，我把这个礼物哈交给你，看你怎么办，意思是这样子啦，啊，看你怎么处理，啊，他可能在等候着，如果不是神的话，哈，他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怎么样，啊，如果不是神的话了，我把这些礼物给他哈，交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，会怎么样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不是神的话，吃掉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吃掉了，所以这个基甸哈，他心中我在猜哈，他因为他要一个证据嘛。对不对？圣经上面虽然没有写说他以为他会吃掉，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什么？当他把这个东西交给耶和华使者的时候，哈，他吩咐他怎么样？把肉和无效饼放在盘子上面，把汤倒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要汤嘛，那个神的祭物中间没有汤，把汤倒出来，他只要上面的什么山羊羔，还有这个无效饼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那个肉，他就这样子行，放在上面。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什么，就把手啊伸出手内的杖，然后杖头挨了肉和无效饼，就有火从盘子中出来，把它整个烧掉了。其实以色列告诉我们说，就好像献上燔祭一样，好吧，献上燔祭一样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献上燔祭的时候，这时候这个谁，这个基甸呢、啊，才恍然大悟，他说什么？基甸看见他是耶和华的使，就说：“哀哉啊，主啊，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什么啊？这个字什么？我见面看见什么耶和华的使者？这时候我在想说，他心中可能想说，他基甸心中可能在想，这个人可能是神呐、啊。但是我要来看看说，神到底要怎么样处理我献给他的祭物了。但是这时候神。”就用接受祭物的方式来证明说他是神给基甸看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个他要证据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能确定他是主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他虽然很愚昧，但是他还是什么，在原则上面他还是对的，因为他什么？献上山羊羔跟什么无效饼，就好像我们当时他们以前要离开这个献祭的时候一样的东西，他献上一样的东西，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他献上一个汤，所以在这时候神的使者把汤倒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做给他看，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人想看证据啊，但是我们想尽各种办法，但是神还是知道我们软弱，神还是用百般各种不同的方法，他就用接纳献祭的方式来吻合你，来 match 哈，吻合你所献上的东西。所以你看神，有时候我们哈要试验神，神还是每一步每一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哈。啊，接下来还有更妙的在后面哈。啊，你可以看到就是羊毛那件事情哈。所以这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什么？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他以为是他这一次这样子试验耶和华就什么就完蛋了，因为什么？耶和华把那个东西烧掉，他以为是什么？他不会烧，对不对？但是神用献接纳献祭的方式把它烧掉了。这时候 他害怕，他说我不好了，我大概会死了。但是神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于是基甸在那个地方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，叫做耶和华沙龙。耶和华沙龙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平安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小浪小浪小浪，耶和华这个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。所以你看看哈，我们如果把整个故事再一次合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看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基甸什么害怕，他害怕仇敌，所以他连打麦子都不在光明正大的外面打麦子，他在酒窖里面打麦子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害怕，他害怕，所以他没有安全感。神三次跟他说话，但是他还是没有胆量。神告诉他说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他还是害怕。他用方式，自己的方式要来试试看他是不是神。所以到这时候他真正的看见说这是神的时候，他的惧怕不见了。好，到最后的时候他的惧怕不见了。所以当他惧怕不见的时候，他就有什么？就有什么？心中就有什么？心中就有平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造了一个坛，叫做耶和华撒玛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下次你讲到耶和华撒玛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个中间的背景啊，讲错了，耶和华沙龙啊，耶和华沙龙，这后面的背景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甸啊，这个人啊，他一直都害怕，一直都害怕啊，甚至于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要献礼物，他不叫献祭，他说他要献礼物来证明，结果神证明给他看。他后来说啊，那我完蛋了，我要死了。神说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至于死。所以这就是耶和华撒龙平安的一个背景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看到到这个时候，这个基甸他从惧怕到了什么？到了平安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个阶段哈，第一个阶段结束在这个第二十四节哈，第一个阶段结束在第二十四节。然后第二个阶段又来了，你以为这个基甸这个人平安了，然后他就变成大能的勇士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早得很呢，啊！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说，当天晚上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什么那七岁的第二只，并拆为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这个坛旁边的木偶，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。 OK， 然后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的砍下的这个木偶做柴。 OK，神有这样子的计划告诉他。所以这时候基甸就从他仆人手中取了十个人，照耶和华吩咐的行了。但他因什么？怕，又怕了。你看看他因怕又怕了，刚才不是因为怕米甸人吗？对不对？这次怕什么？这次怕自己的人。刚才是怕米甸人来抢他的食物，这次是什么？因为神吩咐他什么？把偶像除掉。他这时候怕什么？怕自己的人。因为什么？偶像是他城里的人，又跟他父家，有没有？他因怕父家，他怕他爸爸骂他了，因为他爸爸是拜偶像的，而且整个城都是拜偶像的，所以他什么？因为怕，所以他，你把他画起来，哇，这句话看了以后，真的是，哎，他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什么？总是做的啦，他把那偶像给除掉了，但是他还是什么？还是怕，他怕他爸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怕他的家族，怕他整个城。今天你我们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虽然到了教会里面，哦，什么？我知道有很多人自己信主了，也很平安，但是你叫他说跟他父亲跟他做这些事，哦，除掉偶像干嘛？他不敢，而且就像基甸呢，他想做，他做了，但是他什么？不敢白天做，晚上做，因为他怕别人会什么？会反对。所以他是什么不够啊？我们刚才讲一开始惧怕，所以神现在给他平安，对不对？是惧怕米甸人，那个是惧怕。那他现在不敢去除掉这个偶像，他是因为什么？对神的什么信心不够？对神的信心不够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开始讲平安，这是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啊，所以这时候神要帮助这个基甸人建立他的信心。前面讲说要帮助基甸这个人呢，哈，建立他的平安，心里面的平安。现在要建立他的信心啊，所以他一开始不敢，所以他晚上去把他杀掉啊。结果这时候这个事情 代志大条，事情大了哈。二十八节哈，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就算你晚上把它除掉，第二天早上清晨起来看见什么？巴利的坛被拆毁了，坛边的木偶什么砍下，第二只牛现在新坛的什么新竹的坛上，所以他新竹的坛就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神告诉他说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二十九节，他就彼此说什么？这事是谁做的？哇，这时候开始什么？开始要抓这个到底谁干了这桩好事哈。那我相信那时候的基甸一定是什么？赶快躲起来，因为他害怕嘛，他害怕，啊，啊，他说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？结果他们经过一番查访之后，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，终于找到他了。说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：“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吧，我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什么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边的木偶。”所以你看哈，约阿斯怎么说啊？约阿斯回答站在攻击他的人说什么？你们是为巴利争论，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致死呢？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自己为自己争辩吧。所以你看，约阿斯是这个基甸的爸爸，对不对？基甸信心不足，怕他爸爸会生气，所以晚上偷偷的去把这个偶像，他爸爸拜的偶像给他除掉啊。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居然被人家知道了，知道了以后大家就要抓谁，就一抓就马上抓到他了，抓到他以后就告诉他说，哎，你把你儿子交出来吧。这时候基甸的爸爸约阿斯说了这句话，他说，哦，如果这是神，如果你的巴利是神的话，哦，你就让巴利为自己辩解吧，对不对啊？你说他说什么？让他自己为自己争论吧。可见这时候约阿斯哈，心里已经什么气绝了那个偶像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真的是什么？这真的是谁做的功？神做的功，有没有看到？人虽然信心不足了，那你说基甸有没有信心？多多少少有一点了，对不对？不敢白天去把他老爸的偶像除掉，但是他至少他有没有去除？至少去除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没有信心？虽然信心不够，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信心了。所以当基甸有多多少少一些信心的时候，神就在他信心的上面做工，让他的父亲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居然以前是拜偶像的，居然这时候能够讲说什么？如果巴利是神，你就让巴利自己为自己争辩吧。啊，你看一个人的改变，一个晚上就能改变，这已经是超乎基甸的什么这期待了。因为基甸想说我晚上就给他除掉就好了，我老爸也不知道，没有想到他除了以后，神就改变他爸爸的心意，有没有看见啊？神改变他爸爸的心意啊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，当一个人这句话很重要哈，当一个人转向神的时候，神负责把你家里面该转向神的人把他转回来啊。我再讲一遍哈，当一个人转向神的时候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负责把其他的人，在你周围的人也把他转向来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哈。有些人说，哦，我相信神，但是我害怕我父母亲，我不敢，或者我先生说不要信主啊，所以我也不敢，我先生说我不能，我太弱。其实你不用害怕，因为当你转向神的时候，神自然有办法哈，把你害怕的那个人哈，因为他本来是怕他爸爸骂他嘛，他晚上才去把他偶像除掉，结果他一有信心把他除掉的时候，虽然信心不是很大，但是神就在第二天早上把他爸爸的心给扭转过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可以看到，当神把他爸爸的心扭转过来的时候啊，第三十二节他说，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什么？耶路巴利。什么是耶路巴利？耶路巴利就是拆毁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论，就是让巴利为自己去争论了，为让巴利，因为他如果是神的话，让他为自己辩解。所以那时候当日人就称基甸是什么？耶路巴利。这样好，其实耶路巴利哈，其实是希伯来文哈，耶路就是拆毁的意思了，巴利就是 那个偶像的名字，哈，就是说把基甸称为是拆毁巴利的人，哈，意思下面也有把它讲出来这样子，哈，因为他是翻译的嘛，耶路跟巴利这样，哈，是拆毁巴利的这个人，哈。然后第三十二节，哈，他说那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什么耶列斯平原安宁，就准备来攻打他们哦，啊，这些米甸人哈。但是他说什么？三十四节，这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。前面当每一次啊，神要兴起这个啊每一位士师的时候哈，啊，像神要兴起厄陀涅的时候，神的灵也降临在他的身上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兴起他，然后神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。不过这一次哈，你看哈，当他们呼求的时候是在第几节？以色列人呼求，第六节，有没有看到？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什么？就呼求以色列。当他呼求以色列的时候，一直到这个啊，讲错了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哈，一直到这个时候，你看神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哈，来兴起这位士师叫做基甸，耶和华的灵才降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你看哈，前面这些士师哈，神就这样子兴起，但是特别在基甸这个人身上，神让他害怕转为什么平安，神让他什么没有信心转为什么有信心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经过这样子以后，他就什么，他就吹角，然后亚比以撒族，意思就是什么，什么族？亚比以撒族就是哪一个啊？亚比以撒族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啊，我们刚才所说的马拉西支派的当中的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亚比以撒族都聚集跟随他，你把它画起来，聚集跟随他。他打发人走遍马拉西地，马拉西人也聚集他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看哈，谁聚集他的？他的族聚集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支派聚集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亚比以谢是一个族嘛，然后马拉西是一个支派，对不对？完了以后，哈，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，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，这三个支派也聚集的。什么叫做他们这三个支派也聚集的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我们刚才说，当基甸一个人转向神的时候，神负责把他爸爸也转向神，有没有看到？不只把他爸爸转向神，他把亚比以谢的人也什么，也转向神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亚比以谢人以前是什么？以前是拜偶像的，整个城都是拜偶像的，对不对？不只把亚比以谢族转向神，甚至于把整个马拉西支派也什么，也聚集在一起了。好，然后完了以后，不止如此，他还把亚瑟西布伦跟什么拿弗他利全部都什么汇合在一起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当一个人被神复兴的时候，当一个人被神恢复的时候，他的家也会被神恢复，好不好？他的整个城也会被神恢复，他整个支派也会被神恢复，啊，整个国家也会被神恢复，好吧？也整个会复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这就是像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，他要寻找一个人站在破口上面来祷告，当那个人复兴的时候，他的家里面会得到复兴，好不好？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说少数人能够带动多数人的复兴，好不好？少数人能够带动多数人哈，所以你一定要抓住一个重点，你不要小看说你现在家里啊，先生也不行，太太也不行，小孩子也不行，怎么样？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开始 initiate， 一定要开始一个人被神复兴，就像基甸一样，当他被神复兴扭转过来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约阿斯也被扭转过来了。当的父亲被扭转过来的时候，他的整个亚比以谢族也被扭转了。整个宗派这个支派马拉西也被扭转过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时候整个国家整个支派，整个这个三其他三个支派都被扭转过来了哈。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说， 还是一样，人还是人呐、啊，走到哪里还是人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虽然话虽是如此啊，但是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基甸，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继续看基甸，在这个时候，在三十六节，基甸对神说什么？还是一样老问题。他说：“你若照着我所说的话，借着手啊，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了哈。”他这时候就跟他在 bargain 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哈，你这时候哈就让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这时候不是放在酒窖了，啊，他比较有信心的哈，他放在禾场上。他说哈，若羊毛是这个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是干的，我就知道这是你借着我的手要来救以色列人。就第二天早上真的是这样子，好，然后三十九节他又对神，他又不放心，这真的是其实基甸跟你我很像哈，他又是不放心。他说：“那求你不要向我发誓，我再说一次。”这时候他给他再试一次，就反过来。我想这故事大家很清楚。反过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要羊毛是干的，旁边都是湿的；羊毛是干的，旁边都是湿的。啊”啊，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，神虽然提起他的信心了哈。我们刚才说他惧怕神给他平安，他没有信心，谁给他平信心，对不对？虽然是神提起他的信心，但是人还是人呢、啊，他还是要什么？还是要眼见为信。你们看到，他还是跟神讲说：“我要羊毛，湿的，外面干的。”就第二天神照做不误，然后再一次他说：“第二天我说再来一次。”他说：“我要羊毛干的，外面湿的。”神还是给他一样，所以神他要眼见为信啊，他要眼见为信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哈。他信心有没有比以前强多了？啊，其实他比没有信心，一步一步的在增长哈、啊，一步一步在增长啊。那你会问说，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这么做？啊，你要想信心，你说好，那我举一个例子，他说好，神啊，如果你今天啊，我要证明你是不是跟我说这件话哈、啊，这件事哈、啊，我明天早上一到公司啊，门一打开，我就可以看到丁先生站在我前面。丁先生如果没有站在我前面的话，我就表示这件事情不成了，不管什么事了哈、啊，我随便举一个例子，啊，你可不可以这么做？啊？有些人就是扩着这圣经，好，哦，羊毛湿的，羊毛干的，哇，他屡试不爽，他也要这样子。他明天他说我明天早上开门一看到，哎，他真的是丁先生站我前面，其实他觉得说他不应该站我前面，我不要他这件事一成嘛，他站在我前面，他说好，我明天再试一次，我明天来到公司以后，我一打开，丁先生如果不站在门口，是站在我后面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成了。你可以按照这样子做吗？
不可以试探。
不可以试探你的神啊！所以在最后第六章最后一个很挑战的事情，在我们这个地方看见啊。当时哈、啊，为什么基甸可以这么做？那今天你最好不要这么做，而且不可以这么做。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是在旧约的里面，基甸他心中还啊。不像我们今天，虽然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你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自己可以求问自己里面的那位神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我们不要像基甸这样子说，一定要羊毛湿的，羊毛干的，屡试不爽，前面后面试的不爽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次那个在这个国内宣教的时候，有一个来问我说。啊，他现在有两三个男朋友，他不晓得哪一个才是真，才是他要嫁娶。他说我哪一天我走路到哪里的时候碰到那个人，如果他有写信给我，就表示说，他是我要嫁给他。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话，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就是讲一大堆东西啊。我说就是像这个什么，就像这个基甸一样，就像基甸一样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在旧约的时候哈、啊，神哈、啊、是要让人。神带人是要让人有眼睛可以看得到的，但是今天呢哈，我们最主要的当时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的条件了，但是今天我们有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又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了，我们有那样子的条件，超乎什么当时的基甸，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的里面，虽然不。 当然有很多人做见证还是引用这个哈，对不起，我只是说，但是很少了。你有没有看过见证人引用这个啊？有些人引用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并不是绝对不可以，但是我听清楚，但是最好哈，我们还是在什么，在主里面，我们还等候神借着圣灵跟我们说话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最好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因为在今天神不再用这样子的情形来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一个圣灵在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，来结束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子做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哈，因为我们已经当时是没有这些新约，耶稣基督也还没有降道成肉身哈，也还没有这个复活升天哈。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哈，很重要的一句话哈。其实我们从第六节看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有没有看到？当时他是什么？即便是什么有惧，他是有害怕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？我们要超越即便哈，我们是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第七节，因为什么？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感谢神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不要再用基甸的方式，用羊毛来做一个证明。但是说实在，你在跟神之间很亲密的交通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求神给你一个印证，听懂我意思吗？但是那个印证并不是像基甸这么dramatic， 这么的这个怎么讲？好像非常戏剧化的啊、第一次要羊毛湿的外面干，第二次要外面干的外面湿的羊毛干的，这种东西说实在是对神一个很大的这个试验哈、啊，我们不可以这么轻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神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今天看见基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，真的是有时候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劳劳碌碌庸庸碌碌一辈子，但是我们的仇敌就是等候着到最后的时候，把我们所丰收的东西都把我们抢走了。但是这一次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不惧怕，我们不是躲在酒窖里面拿打麦子，我们乃是光明正大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我们是大能的勇士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每一件事情当中，我们除了我们有平安的心，我们还有更大的信心，是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愿你得着今天该得的荣耀，借着四世纪第六章让我们看见啊，我们实在是啊，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是神你仍然怜悯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信心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